我们的祖宗，他们很多都是务农的，就是耕田的，所以每一个家庭都有一块田，所以他们就靠这块田耕种，靠着这块田来养生，养他们一家人大小，所以这块田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他们耕种啊，你在耕种的时候，如果天神不给你水的话，你的农作物可以上来吗？你觉得可以吗？如果没有水的话，没有生产，他们没有办法，没有东西吃。但是如果呢一场飓风来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也没有办法有农作物。如果有一群的那个蝗虫来的时候，把他们种的那个农作物全部吃光了，所以你想想怎么办？很多东西都不是掌握在他们手中，所以他们在生活当中，他们也领悟到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家园，建立我们的家园当中，我们不能什么？还有你看，我们不能没有神。可是圣经这样告诉我，可是在我们的中国人的文化，我们祖宗已经领悟了这一点。所以你看到，在一个家庭里面，蒙福的家庭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没有神，是第一点我们要记住的。就是在我们家，当我们建立我们家庭的时候，神要在我们的当中，好。
这个
那我们来看第二处哈在那个诗篇128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二处的经文那个经文。凡
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诫命，
这边告诉我们第二节经文告诉我们，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这人便为有福。有什么叫敬畏啊？谁能够告诉我什么叫敬畏？谁能够告诉我什么叫敬畏？敬畏耶和华，敬畏这个字，谁要跟我们分享？对了，百鬼最怕，还有呢？
尊敬。
对了，有尊敬，有惧怕，有两个意思在里面。你看啊，如果我们当我们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懂得怎样敬畏；当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不晓得怎样敬畏他。比如说今天啊，如果美国的总统Bush在我们当中的话，他叫你去找他，或者是他来到我们当中，你们会不会这样坐在那边走来走去，随随便便 Hello Bush， 这样你会这样吗？你们会不会这样对待他？不会，你一定很震惊很害怕吧。他是谁来的？他是一个国家的领袖，他有权柄，因为神赐给他权柄，他是现在在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一个国家的领袖，所以很多人都认识他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国家的领袖，我们认识他是因为他有权柄。他的权柄是谁给他的？他的权柄是神给他的。所以我们想想看，这世界上一个国家的领袖，我们竟然懂得怎样尊敬他，怎样害怕他。他说是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认识我们的神越多的时候，我们懂我们神的属性。当我们怎样敬畏我们神？除非我们认识我们的神的属性，我们神的属性是怎么样的属性，我们才懂得按照他的敬畏来敬畏他。你知道吗？在以色列他们以前我们总没有看我们的圣经啊。我们在看圣经，我们看着每个人都一本圣经，大家很容易家里可能就很多本圣经。你知道吗？在以前以色列人他们要抄圣经，用手抄的，所以每次他们要抄到神的时候，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就快点放下他们的笔。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他们就快点去洗手，洗了手了以后，然后他们就很震惊的、很害怕的慢慢写这个神字，很震惊的、很害怕这样写。那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叫神，他们认识这位神，他们这个神是千万不得的神，所以他们也是敬畏他的心，所以写的时候很小心的这样慢慢写这个字。所以敬畏对哦。今天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有敬畏耶和华的心，所以敬畏他。就当我们敬畏神越多的时候，我们生活，你知道，当我们认识这位神很多，你会知道，你要在以自己为中心，很多时候你就懂得怎么仰望他的时候。当你仰望这位神的时候，你就不会再以自我为中心。你会看到，如果你没有，你不知道他有这，你不知道你不认识这位神，你说我什么都是我。什么都是我做来的，我什么都是我的，你看这是我奋斗出来，你看我的家没有我去做工怎么行，怎么养这个家，是不是我很重要？可是当你知道有一位神的重要的时候，你的眼目就不一样了，你的生活，你心里的态度，你的价值观就不一样。你会觉得好像
大卫他们在旧约就告诉他以色列人，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小心要注意，神要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在我们建立的家庭，我们的每一个的人的家庭里面，我们要记住，我们要敬畏的是我们这位神。还有第二点，他告诉我们是遵行他道的人。什么是遵行他道的人？我们常常会听到他的道是神的话啊、哦。我们特别是住在西方这个国家，我们常常听到神的话语。我们家里常常很多人很多本圣经，他这边讲遵行他的话，跟你只是听了就走开是两回事。那这个强调的是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遵行，就是我们听了以后，但是我们必须去遵行。但是我们听了没有去遵行的话，我没有关系的，我们会得到这个祝福吗？因为你要叫他条件，这里的条件变为有福的条件呢。下面是讲复制哈，我们每个人都要为我们的家庭给神祝福，让神来祝福我们的家庭。如果我们细心的在看圣经，我们细心来看他怎么告诉我们，他讲你要敬畏耶和华，而且你要遵行他的道，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听了以后，我们要遵行，让神的话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施行出来，遵行出来，就叫做啊遵行他的道。最后我们来看蒙恩与敬畏家庭的根基是建立在哪里。刚才我提过的，我们用两处的经文，就是诗篇第二七跟第二八，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两处的经文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很重要的稳固的根基是建立在什么？以神为中心。第一点我们记得以神为中心。第二点呢，我们必须有什么？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帮助。你看，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帮助，我们所做的可能就是突然的啊。还有第三点，我们要敬畏神的心。什么叫敬畏？我们知道敬畏就是我们不只要敬畏他，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神是神圣，他是圣洁的神，他是祭邪的神，所以我们敬畏他的时候，我们不敢随便犯罪，这个就是敬畏的心。还有遵行神的话啊。我在这里我要做一个见证。我最近回去欧洲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很感动的见证。这个见证讲到有一个年轻人，他来到了德国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年轻人他有一天呢，他就来到一个礼拜堂的时候，就听到一个他就听到牧师在台上讲，牧师就讲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耶稣是谁啊？他是神啊还是人？还是有些人认为耶稣什么？有些人认为耶稣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有些人认为耶稣可能只不过是瞎眼的眼睛，是瞎眼看不到，他只不过是安慰他们。有些人认为说耶稣只不过是跛子的腿，他就想说，可能有很多人认为耶稣只不过是好像一种安慰剂，这样给安慰这些残缺的人，只是残缺的人需要耶稣。我们这些健康人，我们可以奋斗，我们不需要耶稣。所以这个年轻青年就说，是啊，我就是这样想，可不是吗？就想你看，可不是吗？我是这原来这个年轻人是从中国大陆从小的时候他就受很多的苦，然后他的家人就把他送到寄宿的学校去，然后我们他在寄宿学校里面，他要自己照顾自己，然后他还要奋斗的读书，所以他一生里面他就靠自己奋斗，他就奋斗，他就读书，拼命的读书的时候，他就大学毕业了，然后他就靠自己奋斗，然后就到了德国这个地方，就去那边念书。那么当他毕业的时候，你很顺利的，他又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在一间很出名的建筑的公司里面工作，然后过了不久呢，他就结婚了。两年后呢，他又有两个孩子，那很快他又买了房子，他又买了汽车，所以他就想，他什么都有了。因为你看他有大学的那个学位的帽子，他有工作位置的位置，他有妻子，他有孩子，他有房子，他有车子，所以你看，都是我的奋斗，可不是吗？我现在什么都有了的。就靠我的奋斗，所以我有今天的成就。所以他讲什么不用靠，只是靠我自己。可是呢，有一天呢，他就觉得很奇妙的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一直奋斗的时候，他发觉他一直要不断的去寻找很多新的东西来填满他的心。他说 总觉得在他心灵的深处里面有一个洞，这个洞啊，就是他怎样去找什么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填满的。他就发觉他要不断的填满他这个洞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不断的一直要找东西。有一天他就找到 OK， 我什么都有了，现在呢我要什么呢？我要成为一个百万富翁。所以他就想哦，他就去开始去买那些股票，他就开始就买一点点股票，哇，给他赚了一点钱。所以他就说哦，我要越买越多，因为我的期望是我要成为一个百万富翁。他就慢慢买买，他就变成买期票，他就把他所有的积蓄去买了这个期票。然后买完期票后不久了，就他就在每天在那边等啊，就在那边想，哎，看这个期票希望它快点升，然后就快点把它卖出去，然后就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很开心。可是他没有想到呢，这个期票不只是没有上，就下了。他就每天很紧张在等下了，他就想说 OK， 我再等多一阵子，给他上的时候他有盼望。可是呢，一碰到了亚洲的，我们知道亚洲人那个经济风暴，亚洲经济风暴来的时候，他的整个期票就全不在，一天之间就从几十万变成几十块，几十个马克，因为德国就马克哦，哇，那个时候他就变成什么都没有了。在一日之间，他所有的积蓄都被冲光了，在一日之间，他心中的美梦也被粉碎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风暴，还有灾难呢，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灾难的起头。他的家庭里面的生活并不是很美满，因为他跟他太太两个人都是非常就是他们当家的意识都是很强的，就是说大家都是要做主的，就是太太说我什么都要做主，先生说我什么都要做主，所以变成有很多的矛盾，加上经济的烦恼，又加上家庭里面的矛盾，所以变成他们开始家中有好多的痛苦，常常吵架。他们就是从小小的吵架一直到很大的吵架，然后慢慢的他们就开始是军府动口不动手，后来呢就变成他们就打架起来了。然后他们的家里的就很多那个花瓶慢慢飞满天飞，然后有很多的泥土在地上，所以他们的孩子就很怕，就吓到躲在一边呢。所以他这个家庭变成一个很可怜很可怜的悲剧。所以他就在那里想，哎呀，我真的是很痛苦。那么他就在想说 OK， 我又再来东山再起，我又再去做我的东西了。所以他就想，我这是我的，他是我自己。然后他就想 OK， 我要放下我的家庭。他就狠心的放下他的孩子他的太太，他就是一个人跑到广州一个地方去，就在那边想说 OK， 我要重新再来过。他就认为他自己的他的生命好像一艘很大的轮船，好像海滩里，我没有看过海滩里这个影片哦，海滩一艘很大的船哦，那种我的生命就好像这艘船这样，我要向前冲，我要冲向大海，我要乘风破浪，我要自己去建立我要有自己的前途，我还有希望在前面。所以就拼命的来到了那个广州的时候，他自己就拼命的去重新再来，他就拼命的做生意啊，做很多东西啊，到处去求菩萨来给他帮助他，然后弄到他整个人很心力很憔悴。有一天呢，有人就告诉他说：“哎，你知道吗？你的太太已经信主了呢，而且你太太信主了以后，你的太太变成另外一个人呢，完全不一样。”他就说：“不可能的，因为我的太太，我很了解我的太太，因为我太太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我们常常吵架，所以哦，他讲不可能我的太太会变，除非啊，他说一个人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讲除非啊，太阳从西边升上来。”就是说他不相信，所以有一次他就好奇，他就飞回去德国看他的太太。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家完全不一样，不像以前这样，就是很僵啊，大家都是要打要杀，大家什么事情就打起来了呗。然后这次回去的时候就很奇怪，他当他跟他太太讲他有离婚的时候，他太太没有像以前这样哇，很生气很凶的。所以他就觉得有一件很特别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在他太太的身上，就是说他的太太就。就是他虽然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很脆弱的女人，他把这个太太放在这里，要面对许多的挑战，承担许多的压力，还要带着两个孩子，他竟然还有这么整个心情是不一样的，而且没有这个力量啊，生活的意志力也能够好好照顾这个家庭。他就觉得啊，这个他所信的这位神真是很特别的一位神，使他改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他就想想啊，后来他就想说啊，我还是回去做我的生意吧。然后他就回去做生意， 可是有一次呢，他在跟一两个朋友出去做生意的时候，他就跟两个朋友出去喝酒谈生意的时候，可是呢，那他们就喝很多酒，那一天很开心的哇，在非常开心快乐的时候，他们就开车要上快速公路的时候，他们就很快的速度开，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开就撞上了一辆很大辆的那卡车，所以撞上那卡车的时候，他整个他们就听到一声砰，这样就整个世界就静静，没有声音。本来他们可能很开心啊，哇，谈很多生意，很多前途啊，我在上面在车里面有说有笑，很开心这样。当从他的车撞到那卡车的时候，整个静静的时候，然后几秒钟以后，他就突然间他醒来了，然后就在那个废墟里面，就是慢慢爬出来，从他的车里爬出来的时候，他就看见他的两个朋友就躺在那个血泊当中，然后他的车就变成烂铁了，所以他就觉得很担心，说啊，我怎么我还活着？所以他就很奇怪，他就飞回去德国的时候，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来到了教会，就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就告诉他太太，他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当这两个朋友的太太到医院去看他的朋友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就问他，哎，为什么你没有事啊？为什么你好好？为什么他们两个人这样被撞得这么严重，而你一点事情都没有，你还可以从里面爬出来，你好像没有受伤到，所以你就觉得很奇妙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所以他就回去问他太太，就把这事告诉他的。他太太说不是侥幸，你知道不知道？当你回去的时候，当你回到中国的时候，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每天为你祷告，求神保守你，求神保护你。我好像就这个时候开始的时候，他就醒来了，他就开始想到，哦，能不能原来是这样的吹牛？真的能够人定胜天吗？他认为哇，我靠我自己奋斗，我要创业，我要建造我自己的家业，我靠我自己。可是他现在发现到，原来人的生命啊是这样的脆弱，不堪一击。他生命如果那一天呢，他被车撞到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停了。他想要做什么都没有了，他就开始想到，哇，人的生命原来是这样的脆弱。然后他就想想，他就回到德国的地方。后来他的牧师就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是社会有一位真神，所以他就接受。当他接受神给他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他整个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当有耶稣基督的爱在他的心里的时候，他从此以后他也不像以前这样啊，什么都是我最厉害，我是没有我不行，我这个家才有这个家，我才有这个屋子，我的孩子才可以上大学。他就完全改变，人家看到自己的定位，原来我们自己人是这么的有限，所以他就想到哦，他就改变了，他就看到整个人就以神为中心了。所以后来这个家庭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家庭，本来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但是当神进入这个家庭的时候，他们的心完全被改变，他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就以神的话，所以诗人告诉我们，他们就以神的话在他们家中里面，以神的话来彼此对待，用神的爱来彼此对待的时候，他们心中有敬畏神的心，他们有遵循神的话语。所以诗人告诉我们，我们从圣经里面，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建立经过家庭根基的基础，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有神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了。所以这个家是建立在哪里？在神的身上。那我们大家都是以神为中心，有神的同在，有敬畏神的心。我们来看旧约有一段经文，我们来从圣经里面旧约的一段经文来看，有一个家庭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家庭神怎么祝福他在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就是我们请 Lucy 帮我们OK， 就是读七节到第十四节，七到十四先读三，
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当比拿迪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希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阵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到了基顿的和场，因为牛前失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持约柜 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受烦，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神，说：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於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达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尔东的家中。神的约柜在俄别尔东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尔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
哦，再见吗？谢谢。我们这段经文看到哈，有一件事情，当大卫他信建，你看当大卫他信建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把耶路撒冷建好的时候，他就要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中心，就是在大卫城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中心，所以他就想把约柜，就是神的约柜，从亚比拿大的家一直运到耶路撒冷。这是段经文告诉我们，可是在运的过程当中，你发生了一些事情。那等一下我们要看这一件，不是这样最重要。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哦，这个很重要。我们看到在这个家庭神怎么祝福这个俄别以东的家。我们现在看看前面这段经文哦。我们知道什么叫约柜呀？约柜在旧约里面哦，约柜，你们知道约柜？在旧约里面约柜就是就是神立业的柜。哦，在你知道吗？为什么大卫他要把这个约柜从亚比拿大的家运到耶路撒冷？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要让他所有的以色列民知道 ，OK， 我们现在已经兴建好了，整个国家建好了，哇，很繁荣啊，很发达。但是呢，我们很重要的，我们的神不能不在我们当中，因为约柜在那个时候是有神，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他就把约柜运来的时候，就是要告诉所有的人民，他的以色列民，我们不论是建立我们的国家，或者我们建立我们的家庭的时候，神。他要告诉他的人民，以色列人，神是在我们当中，而且我们以神为中心，我们不能忘记神。因为刚才我们读了两段经文，第一节经文他讲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是什么？徒然的。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的人也是徒然的，很重要。所以大卫就告诉他的人民，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他告诉人民，神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应该居首位，我们应该以神为中心。那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啊，神为什么支付给这个俄别以东的家？可是呢，神为什么没有支付这个亚比拿大的家？你就知道，这个约柜从亚比拿大的家，以及他其实这个约柜在亚比拿大的家很多年了，当他们还没印出来的时候，其实先放在亚比拿大的家。可是因为后来他们在搬运过程当中，因为他们用什么来搬这个约柜？在这过程当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思想的。就是为什么神会生气激怒这个亚撒呢？他们在搬的时候，他们不是用那个牛车来搬，所以在搬的时候亚比拿大的孩子乌撒，他就不小心，他就那个牛的前蹄牛四前蹄的时候，乌撒就去碰那个扶那个约柜，所以神就很生气，就击杀这个约柜，就约柜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哇，你看大卫很伤心，本来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嘛，很欢乐的一件事情，突然间变成这种事情发生了，怎么耶和华生气了？所以大卫很害怕了，他就说：“我不要把约柜运到大卫城了。”哇，不懂什么事情惹神发怒了，他就怕了，他说：“不，我不要运了，我运到哪里去了？哇，我运到俄别以东的家去，你看到吗？”他就说：“不要运了，就放在俄别以东家去。”就在这翻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耶和华发怒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当他们在印的时候，他们忘记了去求告耶和华。如果我们看到他的前面第一节，他就讲，他们忘记，他们想做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他们忘记先求告耶和华。他们求告谁呢？他们是求告那些领袖。如果我们回去看第一节，他讲大卫王去求告领袖，所以那些领袖就告诉他我们用牛车来印。可是圣经明明的记载，如果我们看圣经就有告诉我们，在原来摩西五经里面，他有告诉他们说，你在印约柜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印，怎么样印，有他的方法的，不是随随便便用马车 OK， 我像外邦人是这样做的，他们随随便便这样，他们没有敬畏神的心，他们没有敬畏神的心才会这样随随便做。就好像我们生活里面，如果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可畏的神的时候， 你看看，当我们照不能在我们的工作场所，不能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会不会随随便便啊？不要紧，不要紧，因为神没有看见啊，我随便做这个东西不要紧，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神是可畏的神，我们就不敢再随便犯罪。那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的不论我们的夫妻的关系，不论是我们跟父母的关系，不论各种不同的关系里面，我们大家都会有敬畏之心，就是不同在这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摩西五经里面告诉他们，他说你们搬的时候啊，必须是什么？必须是利未人。但是圣经没有记载说乌撒是一利未人。还有他们搬的时候，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告诉他们，摩西五经，摩西已经跟他们讲，就是你搬的时候，你要用啊，用人那个肩啊，扛那个叶柜，不是随便放在马车里面，然后人不可以随便去触摸它。所以你看到，当我们没有回到神的面前去听从他话语的时候，你看后果有多大。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看了两段经文很重要的，在我们的建立家庭，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记住，就是我们要依靠神，我们有神在我们当中，然后我们要遵行神的话，我们要敬畏神的心，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来看神为什么会祝福俄别以东这个家呢？我们再来看，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俄别以东啊，这个家庭是怎么的一个家庭。我们请
俄比尔东的长子是马亚，次子是约撒弗，三子是约拿亚，四子是沙甲，五子是拿达叶，六子是亚米利，七子是以撒加，八子是比乌利泰。因为神赐福与俄比尔东，他的儿子马亚有个儿子，都是大能的壮士，掌管父亲的家。是马亚的儿子是俄德利、利法益、俄比德、以利撒巴。以利撒巴的弟兄是壮士，还有以利户和西马家，这都是俄比尔东的子孙，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并弟兄都是善于办事的壮士。俄比尔东的子孙共六十二人。米斯利米亚的儿子和弟兄都是壮士，共十八人。米拉尼子孙何撒有个儿子，有几个儿子，长子是申利，他原不是长子，是他父亲立他作长子。次子是希撒加，三子是底巴利亚，四子是撒加利亚。亚撒的儿子并弟兄共十三人，这些都是守门的班长，与他们的弟兄一同在耶和华殿里按班供职。他们无论大小，都按着宗族祭签分守各门。他祭签分守门的是利米亚，他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精明的谋士，祭签守北门。俄别尔东南门，他的儿子守库房。
我们来看哦，这个这个经文，这段经文能告诉我们哦，俄别尔东的家是怎么的一个家？它是一个很大的家庭啊！你看，俄别尔东很多孩子哈、啊。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都想读很多名字哦，很珍珠的名字哦。大家很肯定，俄别尔东家是一个很大的家来的。你看，有长子，有次子，有三子，有四子，有五子，有六子，有七子，啊、有八子。哇，这是个很大的家庭，很多哦。你看到这个很大的家庭，所以你等等看，有一件事情你去思想，这个一个大的家庭很不容易啊。看我们中国人社会里面，我们讲说啊，很多家三代同堂，以前三代同堂，以前我记得我们住在新加坡的时候，以前我小的时候，通常很多的家庭都是三代同堂的。哇，你要在那种很多事情发生啊。有时总理的吵架，有时兄弟的吵架，有时姐妹的吵架，你看到吗？很不容易的哦。所以大家庭其实不容易的。可是一件事，你去注意，你先去注意想啊。当我在读这段经，我就想，哎，神有没有祝福？而别以东的家，他有这么多孩子， 好像什么东西这么特别呢？可是你再继续想一想，我就发觉而别以动，这个人圣经告诉我们而别以动，神祝福他，像他们读的前面第十四节啊，他讲而别以动，神祝福他，以及他所有的，包括什么？他所有包括什么？包括所有的孩子，所有孩子的家庭，所有的后代，神不止祝福他，祝福他的后代。哦，我们来看一看，有一个人，人家在这个家族里面，他们有一个父亲是很敬畏神的父亲，而且这个敬畏神的父亲，他是一个敬虔的父亲。你看这个大家庭里面，大家都分工合作。他们每个人不同的工作，你看他们都是壮士哈，都是壮士哈，都是守卫的哈。你看有的守不同的机位，有的守这里，有的守那里。然后到最后，他儿子以东守南门，南门他的儿子守库房。你看他们分工合作，好好的一起来侍奉神。然后他们一定是有很多的沟通，一定有很多的爱，那一定有神的爱在他们当中。因为我们的儿子以东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不只是敬畏神呢，有一样东西他懂的。在他的家庭里面，他要把这个重要的信息告诉他的家人，告诉他的孩子。所以你看，他孩子一定很尊敬他爸爸的。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听话，大家都做自己的，不是说啊，如果大家通常大家的，你做你的，我要我做我的，我几屁股几屁股几屁啊，你做的那几屁股，不是我不是我瓦西啊，现在还得瓦西，还有我瓦西，我很重要，是不是？可是这个家庭里面没有，他看圣经上记载就说。哇，每一个长子都是和谐共处，这样的一个家庭是美丽的，是不是很美丽的家庭？我们要不要我们的家庭的孩子都爱神？我不要我们的孩子都不相爱，我要不要我们夫妻都是相爱的呢？还是哦每天吵架？但是这个神的话语，看到我们读的那些前面的那个根基，有没有提到根基里面？为什么我们家庭根基建在哪里很重要的？我们如果根基建错的时候，我们的家就会有很容易就倒了。所以哦，你看这个家庭里面给我们看到。就是神的话很重要，而且大家一起来敬畏神，一起有合一的心在神的里面，这是非常的重要啊、哦！所以我们看到神怎么祝福而别以东，所以我们来看看他的家族，我把他summarize 这些哦，他们家族里面他们都不是很特别有才能的人，他不是说圣经里面他们哇有做了很大的高官，不是，他们只是一些壮士看守门的人。可是你看他神并没有看清，就是说啊，只有神对于每一个人神都是，只要你敬畏他就祝福你了。你看他们只是普通的人，神祝福他们呢，看到吗？所以今天我们的孩子里面，我们的这个世代里面，很多人都认为啊，我一定要放我的孩子，我一定要进最著名的学校，还是进著名的大学，那么我才是有成功啊？不是，在神的手里，你看到一切东西，一切的事情，每一个人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在我们家庭有没有这个信念，就是说我们懂得依靠神，而且我们知道神哦，一切的一切在神的手中，神会把它改变转变成祝福啊、所以你看他们是普通的人，但是神是怎么样的，还是祝福他们，让我们知道他们是在圣殿里面侍奉，是忠心可靠，看到我们提供他是很忠心很可靠的，他们有神的话，是以神为中心的家庭很重要、哦、这个家庭哦，他们是遵行神的话的人的家庭，还有呢，他们有敬虔的心，是敬虔侍奉神。他们是住在神的里面，有神的同在而蒙福的一个家庭。好，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一个根基哈、在建立一个家庭的根基哈、很重要，要建立在神自己。那我们想想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哈、在今天呢，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的根基。要建立在神的里面，但我们要怎么样来施行呢？你现在我们要讲，我们知道了哦，有这样，我们要敬畏神。那怎么敬畏神呢？我们要遵循他的话，在家庭里面讲出这样的话，讲遵循他的话呢？所以我们来一起看，怎么样才是以神为根基的家庭呢？我们每个家庭里面要有家庭的祭坛，家庭的祭坛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要沟通。有三点我们要来分享的，还有呢，我们要有爱，这三点，因为我们要注重在这三点，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先来看建立家庭的祭坛。你要建立家庭，但我们每次把我们的孩子聚集，整家人聚集在一起，或者是你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你们夫妻两个人常常在一起来读经祷告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在我们的家庭祭坛里面。 你看，如果我们一起来读经，一起来代祷，一起来分享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我要做一个很一个见证，是最近我刚刚经历到的一件事情。我就是回去英国的时候，因为我还没回去之前，有一个家庭，很热心的一个家庭，而且非常忙的一个家庭。有一天呢，他们就发现他们的一个女儿哈，就20多岁的女儿，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个 depression， 很严重的 depression， 就是很忧郁症。所以他们这个做父母的非常爱这个孩子，所以每一天就看到这个孩子非常的痛苦，每天就在自己的困难里面团团转，走不出来。但是这个孩子看这对父母看了以后心痛，非常的心痛。但是他们没有帮他，不懂怎么帮他。但是帮不到，快有一个医生快点来给他药，或者帮助他，给他一直这边快点好些。但是你知道吗？一个 depression 的人的心灵的深处的那个痛苦，那个忧伤伤啊，不是普通的那个明白，因为圣经告诉我，他说心灵的忧伤，谁能承担呢？心灵，你知道我们人造的不是只有外表，但是我们心灵里面很重要，心灵里面的需要，人早就知道了。所以，哇，这对父母啊，就非常的难过。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他就说，你知道吗？我们已经要崩溃了，因为你知道，父母很爱孩子，当孩子痛苦的时候，父母比孩子加倍的痛苦。所以我可以感受到这对父母非常的艰辛，然后他们走得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孤单。因为有一天我就讲 OK， 我既然要到英国去了，要也去那边办理很多事情，差不多我要有接近2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就跟他讲不如你就到英国来我就邀请他们到英国来，我就有1个月时间可以陪他们。所以就整整1个月的时间，我就陪这个家庭走这一段非常艰难黑暗的一段道路。当我第一次我到机场去接他们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家庭非常的，你可以看出他们很痛苦，特别是这个女儿非常的痛苦。你看到她没有洗的，她的没有眼神，你可以看到她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团团转，走不出来。她真的没有洗，就不懂怎么样，她真的是好像没有阳光这样，没有希望这样，没有盼望，好像人生是没有盼望这样。那我就接他们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每一天，我们全部人一起来读经、祷告和分享。我们就开始每一天有一段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读经、一起祷告、一起分享。你知道吗？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当我们每一次放开神的话语的时候，读经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打开我们的心的，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心工作。我就看到这个年轻人女孩子，她就渐渐的呢。他就开始讲话了，其实他很久没有讲话，已经有差不多半年没有讲话。妈妈非常的心痛，不知道跟他怎么跟他沟通，也不知道跟他讲什么话，就只是很担心。但是呢，当我们一起查经、一起祷告的时候，渐渐的，当我们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你觉得这段经文神的话，你有什么帮，对你有什么帮助的时候，哇，我们就看到神的话进到里面的时候，他就开始讲话了。就看他眼睛亮起来了，然后他就开始告诉我们很多心中的痛。原来这个孩子非常可怜的孩子，他曾经经历过很多的伤痛，他找不到工作，他非常失望，非常绝望，还有他的感情破裂，碰到的感情的破裂，还有他心中有很多的伤痕，因为他已经受过很多的在成长过程当中受过很多的伤害，可是父母一点都不知道。哇，当这孩子在分享的时候，是妈妈感动到流眼泪，就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奇妙的一位真神。你看，谁能够打开我们的心呢？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在这段时间，在这种祷告读经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不只看到神医治这个孩子的心啊，医治他，给他心灵的深处开解了，神的话语临到他的时候，他就有盼望了，然后就慢慢的把心中很多的、很多很多的那些伤痕很多很多的藏在里面的一些痛苦慢慢的出来的。然后我们跟他一起祷告、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真的医治这个孩子。我记得到最后一天，我送他到机场去的时候，我就想到，哇，我跟这个家庭真的一起感谢赞美神。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话语的全能，神的话语真的是能够滋润人的心。当人是不能走的、不能做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是神工作开始的时候。所以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呢，我们要常常有读经、祷告和分享。我们为什么？我们彼此代祷的时候，我们彼此分享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了解我们的另一半，很多的了解我们家人的需要，很多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孩子的需要。好像这个家庭，妈妈一点都不知道这个孩子曾经经过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 道路。有一天我就问这个，有一天我们就一起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聚会完了以后我就问这个，因为我每天跟他睡在一个房间，给爸爸妈妈有机会可以透透气，然后我就常常跟他讨论，跟他谈话的时候，我就问他，哦，今天呢，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去崇拜的时候，牧师讲的给我们一些信息，你觉得怎么样？你对你有什么帮助？哇，开始的时候他就，我就可以看到他眼睛很要掉下眼泪的，他就说，你知道不知道，我曾经走过一段非常艰难、非常黑暗的道路，我以为神已经离开了，我觉得我摸不到神，我找不到。你看他今天在我们的家里，可能我们的孩子今天面临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吗？可能我们不知道。所以当我们一起来建立家庭的祭坛的时候，神要祝福我们，不只是我们能够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孩子的心，我们跟孩子距离能够拉近，我们能够了解我们孩子的内心的世界。所以我们夫妻很重要啊。当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读经的时候，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就好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见证，我们再不以自己是我为中心的，不是什么都是我人定胜天，什么都我是很厉害。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会谦卑在神的面前，让神的话进入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就知道啊，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就是以神的爱来彼此对待。然后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啊，很多时候我们不知孩子的内心的深处的需要的时候，可是在分享的时候，神打开他们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会懂得怎么样为他们祷告。哦，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沟通。我们知道在现今的这个时代里面很多的家庭没有什么沟通。有一次我就是回去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有一次她就打电话跟我说，哎，你很快就要回去美国了，可能你可不可以给我时间，我要来找你谈谈。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请她来，然后这个姐妹，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姐妹真的是一个很可怜的姐妹。因为她的家庭里面没有沟通。你看我们来看这个图画，沟通。你说我们夫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沟通。如果没有沟通的话，就好像这两个眼睛是分开的，很独立的。你觉得孤单吗？你想想看，你在生活当中，如果你每天回家没有人跟你讲话，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太太没有跟你讲话，你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的，你觉得你孤单很痛苦吗？在一个家庭里面还有你看我们的家庭里面的关系我们不只是有夫妻的关系，我们有父母，我们有儿女，还有很多的关系，有些还有婆媳之间的关系如果是个大家庭，还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关系。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关系当中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给家的时间有多少？你想想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夫妻之间沟通有多少？我们跟儿女之间沟通有多少？他时间有多少？有一次有一个小孩子，他就跑来告诉他爸爸，他说：“爸爸，你知道？”恐龙在哪里呀？爸爸就讲，恐龙已经绝迹了的，没有了，这世界没有恐龙了。然后爸爸就躲在他的报纸的后面去看报纸。所以这个小孩子就讲他很多东西要问爸爸，他其实要跟爸爸讲话的，可是爸爸不知道其实他问恐龙的时候，其实他不是真正要问恐龙，其实他在恐龙的后面他有很多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原来今天他去学校上课的时候，老师跟他讲进化论，然后想想，我学的进化论。跟我在组织学所学的创造论，我的老师告诉的神创造天地的创造论有一些不一样，所以他其中有很多的困难，他要跟爸爸谈的时候没有人跟他谈。所以渐渐的这个孩子觉得我爸爸好像不了解我，我问他这个东西他去讲别的东西，那么他也没有关心我，就走开了。然后渐渐这个孩子长大了，他就觉得我爸爸不认识他，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东西，他不了解我。渐渐的这个孩子就不要跟父母讲话了。所以今天的世界里面，今天的家庭里面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很多时候很多的家庭没有沟通。就刚才我跟你讲，有一个姐妹来找我的时候，她就告诉我，她在家里面她跟她现在没有讲话的，所以她非常的孤单。她在家里头，她的家很大，可是她进门的时候她不知道家人在哪里。她的孩子去大学上学，如果一回来的时候开车进来，就马上跑去楼上，就躲在房间，就是只有在电脑的前面，就浏览这个世界。你知道我们现在科技很先进就是很爆炸所以你看我们只要轻轻按一下子，我们就看什么？那看浏览整个世界。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忙在哪里？忙在他的电视前面看很多东西。你知道你孩子看什么吗？你可能不知道。 有一个故事，我就上次我们听到姚少杰牧师讲，有些小孩子，妈妈不在的时候，他在看的东西，他妈妈一进来的时候，按一下，是一个数学来的。就是这个悲哀，这个时代的悲哀，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的成长，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当中很多年轻人，我说这个年轻人现在的面对挑战很大，非常的大。我常常跟很多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跟他们分享，跟他们一起走的时候，发觉哦，买真的是跟我们那个年代的哇，真的是因为科技不一样了，科技太发达，知识太爆炸了，很多人会给他不同的知识、不同的理想、不同的学说、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价值观。所以如果他们用在神的里面，他的根基不稳的时候，他们很快他就迷失了，很快他们就精神分裂，有些呢就depression 就是忧郁症，因为他们太脆弱，因为他很少沟通，那个家庭之间、家庭里面的这个人与人之间在家里面的那个沟通太过脆弱了，所以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不会去找爸爸吗？我会找我妈妈吗？我妈妈好像不懂我讲什么。我讲我爸，他找我爸爸吗？我爸爸好像不懂我在想什么，他不懂这个世界是什么一回事。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沟通是何等的重要，所以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不只是在沟通里面，但是当最重要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我们的沟通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沟通有很多种，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有上过沟通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知道沟通有很多层面的。好像有些人说 ，Hello， 你好，是沟通吗？也是沟通。看到你，哎，你好，嗨，这样我就走开了。我对英语有多少认识？嗨，只有嗨，是不是？但是我是做的是跟英语讲话的时候，那不是说哦，原来英语是个很好的年轻人哦，这心思够深哦，原来里面有什么需要，那我就懂得怎么为他祷告，我怎么一起跟他一起走。那我们现在年轻人面对很多挑战，我们的孩子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我们父母不知道，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就滑了。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新闻报告，很多年轻人很快就自杀了，为什么这样子呢？我一个妈妈来跟我讲，我真的是不能够明白这个世界哦，为什么我的女儿现在跟我不一样，已经我不讲这些东西了，已经我不讲歪歪歪，为什么我的孩子常常问我歪为什么。然后有一个妈妈讲，我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他讲的一些东西、做的一些动作，就我以前不可思议，我不会做这个东西。所以我叫妈妈告诉他，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所以你要跟着你的孩子走，跟着他走的时候不能没有神的话语。但是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的数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多少数字把神的话语塞进去，给他们看到是神。所以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仰望神，他们就说啊，糟糕的，完了，我说我找谁啊？找我的朋友。看到我们找错人也不对的，就好像刚才大卫他在翻译这个列位的时候，他没有回到神的面前，就去找谁？找那些民间的长老，看到吗？民间的那领袖，他们就告诉他啊，用马车啊，用马车去，而惹了神的发怒。今天在我们的家庭里有没有说吗？
牛车。
哎，马车对牛车，马车是牛车对不起，是吧？就是啊，所以在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神的话语在我们家庭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常常，为什么我们常常要提到家庭祭坛是非常的重要？很多的原因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跟神很好的亲近，我们这个关系会很好。我们跟孩子、跟夫妻之间的关系会很好。然后我们有更多的分享，更多的交通。然后这个我们现在所讲的这沟通里面也是讲到这个空间，就是在一起这个空间。你看到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沟通的时候，是两个个体，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可能你走在你这一个家庭里面，可能是你做你的东西，一个跑去楼上，一个跑去楼下，一个跑去地下室，但是如果你们家庭里有很好的沟通，有什么话的话，不一样的。你的孩子会常常告诉你，哎，有什么困难，就讲啊，爸爸，你跟我祷告，妈妈，你跟我祷告，我有什么问题，我就这样，因为他知道在家里有神，有依靠，我这个家有神仰望，是很不一样的，好。然后最后一点我们要来看的是，爱，就是在家里面需要有爱吗？你觉得如果一个家没有爱怎么办？如果家没有爱怎么办？是不是很可怕？如果一个家庭没有爱，是不是很可怕的一个家？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爱很重要。你看有一次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次有一对夫妇他就来找一个辅导员，所以这个太太呢，他就来到这个辅导面前，就拿了一切很厚的纸就丢在桌子上，就告诉他们辅导员，你看 全部都是这些词的，这些都是这份报告。你看，我现在要跟我的先生离婚了。那这辅导员就讲，哎，为什么你要离婚？为了这份是妾词，你就要跟你的先生离婚。所以这个辅导员就很惊奇，就哇，这么厚的一妾词，我怎么今天不可能看得完？所以这个辅导员就说，啊，他就看看 ，OK， 跟他翻一翻，到底里面是什么东西？这个辅导员就拍一下，看，翻一下，哎，不得了，原来是这位太太啊，他就记录他的今天所有的过错。他今天某爷某岳母就曾经伤害他，曾经得罪他，曾经对他不好，记录。然后哦，这个辅导员就讲，哦，你们现在不可以离婚的，你为什么你们不可以离婚呢？因为你们还没有开始爱，你们就要离婚的。你知道，当你一直在记录你的先生的错，当你先生在记录你太太的错的时候，你没有爱，你就没有爱人的，你就是不停的找他的错，就找他的弱点，真的爱人在你当中没有了。所以说你们不可以离婚，你们要回去先学习爱，你们再回来。那你看到，原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爱，爱是什么？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因为这个太太就是一直不断的计算，就计算当中他有没有爱，他其实本身就没有爱了，是不是？所以原来圣经就告诉我们爱很重要。好，所以我们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圣经怎么跟我们讲爱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正话，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永不止息哦，爱是很重要。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圣经告诉我们爱是什么？圣经讲的爱跟圣经讲的爱是不一样的哈。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妒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暴怒，不记住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正义。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哇，很多的盼望哦。而且很多的忍耐在里面不容易哦，但是讲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哦。有一对夫妇在英国有一个很好有趣的一个童话故事，他讲到有一次有一对老夫老妻，一对老公公，一对老婆婆，有一天呢，他们是生活的非常的艰苦，所以啊，他们的生活就很苦，所以他们常常有很多的埋怨呢。所以有一天呢，有个小仙子就发现了这对可爱的老公公老婆婆，他就他们很艰苦，他就说啊，要帮助他们，就来找他们。他说，哎，来，我给你们哦三个愿望，答应给你们三个愿望，就说你要什么就给你了。对啊，这个老公说，好，真的有这回事，给我三个愿望，我就可以有的。哇，这个老公公就很开心，就在想，哎呀，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啊、没有尝到肉的味道了哈，我很想那个香肠。你知道在英国哈、哦，如果你去吃那个 B&B 哈，那个English breakfast 啊，早餐很好吃啊。不，如果是 full English breakfast， 它里面就有香肠啊、bacon 啊这些，香肠很好吃的哈、哦。有机会去吃吃看啊。那么他就想啊，完全没有吃香肠了哦。啊，我想，我希望有一根香肠。我很快要做的时候就出现一根香肠了。哇，可是这个老婆婆就很生气说，为什么这三个愿望这么宝贵，你会随随便便把它用去就要一根香肠做什么？然后就说，哎，这太太不喜欢香肠，她就很生气，她说，还要让这个香肠粘在你的鼻子上面，哎，我连这根香肠就我过去跑去飞去这个老公公的鼻子上面，然后他们两个人就一直要把它扒下来，扒不下来的时候，啊，最好没有无可奈何的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就用了第三个愿望，让这个香肠掉下来。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哦，听起来很有趣哦。可是里面有一个很大的
意思，
香肠啊，就是烧肺。
烧。
你看这个故事很有趣的故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他们的爱有多深。所以他们是老夫老妻啊的。所以我们当中，我们不要说哦，我们是老夫老妻，我们不要爱的，不要。你知道，我们家里面的经历是要常常不断的，在主里面不断的一起来。姐，你不是只有年轻人结婚就是需要，所以我们的爱是需要不断的滋润，在我们人生旅途里面，在我们家庭里面，一直要不断的彼此滋润、彼此安慰、彼此照顾。然后他就圣经告诉我们，他说爱是什么呢？他是不计算人的，而且呢，不求自己的益处。你看到他们这对夫妇哈，他们的爱真的是还是有自己的私心，看到吗？还是自己的私心，就是说啊， 这个公公还是想到啊，我要什么东西给，所以在我们的家里面，哎呀，我们就要像圣经所说的，好、哦，就是那种告诉我们的。还有呢，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成了明的罗想的爸一样。哦、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家庭里面，真的爱是很重要。让神，我们要让神的爱才能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好、哦，最后我要用一个很小小的故事哦，来告诉大家，爱呢的力量有多大。有在一个很严寒的冬天里面，也是有一个小孩子，他就站在那个也很冷的冬天里面，站在一个地方，他就手里拿着一顶帽子，然后他就一直盯着一个点。然后有一个先生早上起来，他去上班的时候，他就走，就发现，哎，有一个小子站在那边的，很冷的天气里面的，他在那边做什么？所以这个先生就走，他面前走。这个小朋友就看到这个先生，就跟他讲，很谨慎的告诉他，先生你要小心，因为哦，你不要踏到那个点，因为看到我从那边走过的时候，我在那边甩了一跤，所以我，你要小心，你不要踏到那个点。他就走过了。这个小孩子在非常寒冷的冬天里面，他为了爱别人的缘故，他勇敢那个很冷的冬天里面这样的告诉每一个过路的人。所以他这样的动作，这种爱的动作，就影响了很多过路的人，在这个很冷的冬天里面带给很多人很多很多的温暖。所以你看看，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爱是会影响的嘞，会影响。我像这个家庭有很多的爱的时候，这个家庭跟这个家庭关心的时候，彼此关心的时候，这个爱会一直传出去的。你知道吗？我们有一首诗歌讲唱，你们记得吗？有没有一首歌没记得？一首歌，他写的，一首歌，英文讲，中文讲，他讲，
星星
之火，他说一点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的，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真正的爱也是一样，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有没有新的爱？因为一点点的爱的时候，可以影响很多的人。所以当我们一个家庭彼此这样子，我们的爱不是只有现在我只顾我的家，我们爱是彼此祝福的，爱我们要把我们真正的祝福带给别人。所以我们这个家庭在关心那个家庭的时候，用整个教会也在做祝福，很重要的我们最后来总结我们今天所讲的我觉得我讲很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一个蒙福的家庭的根基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读。
以神为中心。
还有呢？
有神的同在与帮助。
第三节呢？
有敬畏神的心。
第四呢？
遵行神的话。
蒙福的家庭的根基要在神里面 ，OK？ 然后我们要怎样来施行呢？我们一起来读。
推动家庭世界，
还有呢，
沟通
爱呀，最重要的爱的行动，所以爱在我们家里面是非常的重要。好，当年神来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家庭，好，让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家庭，让神的爱，不止这个爱也能够影响别人。好像我们这个整个教会成为一个有爱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好不好？然后让神的心得够满足和喜乐，因为特别是在现今这个时代里面，如果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家庭里面如果没有好的见证，在我们跟别人的没有基督的家庭真的是就没有两样。但是当我们事情出来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你们自己事情有没有看见神的恩典在你家有多大，就像儿别引动这样，神想要祝福这个家庭，神圣经告诉我们，神祝福儿别引动以及他家中所有的人，你看看神的祝福有多大。圣经有告诉我们，他说神像那些敬畏他的人、爱他的人施慈爱因为我们神是守夜施慈爱的人。我们神不是说我讲完了就走开，我们人只是讲没有说了，可能我们会讲，但是我们神不会，我们神答应了，他答应了他一定做了。他是一位守夜又施慈爱的人。他说你爱我，我就加倍的，你敬畏我，我就加倍的爱你，祝福你直到千代。在我们家中的每一个家庭都是蒙神很大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天父，我们谢谢你，那我们有这段时间从你的话语中来思考，神啊，怎样把我们的家庭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面。真的，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不能没有你。愿主你的爱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家庭里面，那我们真的是以你为中心，不是在以自我为中心， 也让你的话也在我们的家中，神啊，也让你自己的同在在我们的家中，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敬畏你的心，也让我们真的能够遵循你自己的话语，神啊，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祭坛里面的时候更多的遇见你，也让我们的孩子们在这样一个知识爆炸的世界里面，主啊，他们能够仰望依靠你，他们也走正确的道路，他们也蒙你自己的祝福，真的让我们的家庭里面有更多的沟通，也让你的爱充满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家庭，真的让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也让我们整个教会蒙神你自己的祝福，所以我们知道你要把得罪的人数不断的加给我们，我们叫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
谢谢。
Thank you.